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一些制度上面的执行也比较标准。举个小例子，就是休假方面，我作为一个外地人，从入单位的第一年开始就可以休每年20天的探亲假。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10个人坐在会议室正在开会，领导现在宣布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处分，然后你发现只有你瞳孔放大，然后准备张嘴表示惊讶，其他人都气定神闲的在那儿，要不走神要不互相交换眼神呢。
好形象，
太形象了这个场景。
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发表一篇论文，弄个专利什么之类的都可以通过钱的方式，同时大家又都很有钱，都愿意去，连自己都不写去买这些东西。
嗨，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房号3110，我是凡凡。
大家好，我是雪峰。
欢迎收听我们体制内这个专辑。这个专辑呢，我们一开始是希望给小伙伴们薅来体制内各行各业的嘉宾，给大家讲讲体制内不同的工作和生活。但没想到呢，我们获得了很多小伙伴的关注，现在呢也开始跟大家探讨一些有趣的体制内职场独特的现象，既能给到体制内的小伙伴们一个情绪共振，也让体制外的小伙伴更了解我们体制内的工作。
对，也正如我们节目很久没念过的介绍语一样，无论你是想劝飘在北上广的孩子回家考公，还是告诉你妈打死也不要考公，都可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凡凡呢是一个在职10年后，然后在去年辞职了的公务员，而我呢是一个一直身在墙外的持续创业者，从体制内外不同的角度来和嘉宾们聊下他们的故事。
没错，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比较激动啊，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大学的同校师兄，他叫杨宝。杨宝呢，他毕业以后呢，就去到了一家交通部下属事业单位的一个比较边缘化的维修工岗位。但是在36岁前，他就凭借自己不会被边缘化的能力拿到了高级职称。杨宝自己呢，也做了一个行业内的专业技术公众号。这个垂直的就是我跟雪峰压根就看不懂一点，但是他却做到了非常好的阅读数据，甚至有小伙伴还加入他一起去开发小程序啊。此处啊，对我们的杨宝是我同校大两届的师兄倍感自豪。现在在行业内，但凡维修工们要处理点什么故障呢，一定都是会拿出这个公众号来先阅读的。
嗯，是的，他做公众号是一个跌宕的过程，也是他在感受不同工作意义感的时候开始去做的尝试，没想到因此结识了行业内众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因此认识了职业路上的贵人，算是杨宝在自我实现中虽然常被白嫖但也欢欣鼓舞的一件事了。
没错，本期节目的高光呢，除了师兄给大家介绍的贫富高的啊360度全方位经验之外，还有师兄对于轨道和旷野的看法。他说啊，专业技术工作是一条轨道，公众号也是一条轨道，甚至做沙发客其实也是一条轨道，他们都在茫茫的旷野中呢，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希望在工作中啊，现在还没有找到意义感的听众，或者不知道轨道和旷野应该怎么去看待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这期节目中呢，找到一丢丢的答案啊。当然了，我师兄说，如果你们能听出来一点美好，那也是因为你们自己的美好带来的。
好的，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本期节目吧。
先有请师兄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体制内的小伙伴们，我是杨宝。我是来自交通部下属单位的一个设备维修的人员，坐标某3线省会城市，年龄30加，本科专业是电子通信工程，毕业以后就无缝的进入了一个处于边缘的技术部门工作。父母也算是体制内的人。
什么叫交通部下属的维修人员啊？
就是咱们每个单位都有肯定有很多设备，然后我就是一个设备的运维人员，
维修工。
对，是，就是维修工。对，
应该是走的专业技术职称那种是吧？
对，是的。
哦，然后30加的年龄可以再具体点吗？
36。
凡凡好高兴啊，他突然有个嘉宾，也因为以往我们嘉宾都是年龄比较小的伙伴们，然后今天来了一位比他年龄大的，他开心的要死。
是
这样吗？不是吧，我只是在感叹我们的嘉宾虽然只有36岁，但是已经是高级职称了，你明白吗？
对，
正好就是我是我们单位高级职称里头最年轻的一个。
哇，
对嘛，我的重点是这儿，陈老师，你看着你不敏感。所以今天师兄来跟我们可能也不止分享职称这一块哈，还会分享很多其他的。
对，就是这么多年的我作为一个小样本的角度去看到体制内各方面的工作吧。
专业技术角度的应该是跟我们一大部分吧，就行政岗位的嘉宾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和经历。
对，
而且你觉得，你知道我今天还激动啥吗？我激动我有这么棒一个师兄，人家做专业技术现在都就是做的这么好的，包括公众号呀什么，当然我们后面再慢慢讲啊，要先吊下胃口。
我自己自己喜欢背包旅行，然后也喜欢瞎折腾，愿意认真做事儿，就是闲不下来的那种。作为一个 I 人，我今天特别想跟着凡凡老师和雪峰老师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这个小样本角度看到的体制内的工作。既然是小样本，我觉得大家听听就行，如果能有一点点启发到某个人，也是因为我们的听众本身就有这样的美好素质，我觉得
已经美好起来了，发现没？那就开始我们的问题清单。
好，先由我来问杨宝。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于体制内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样的呢？然后可以用三个词语来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吗？
我的三个词分别，第一个是很好，留痕，第三个是八卦。
哇哈哈，
先一个一个的说。
这三个词很别致了，我们已经对很难遇到新词了这一道题。来展开讲一下。
从很好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前面咱们那么多期节目大家其实都提到了，但是我想也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下。很好，就是对于一个刚入职的人来说，我们单位在食住行方面都是非常友好的，你来了直接有单身公寓可以住，然后有便宜的食堂可以吃，然后还有交通补助，食堂是超便宜，就是很意思的一两块钱的事儿。对，但是吃的很好。然后单身公寓呢，可能就是简单的有一两百块钱的房租，剩下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电开支啥的。
那也是象征性的收益下的感觉。
对，是都是算是福利。然后有交通补助。这个交通补助我刚来单位的时候那会儿是发的现金。特别奇怪，发了一两年，而且当时需要自己去搜刮一些邮票，然后去类似报销，然后给你报销一部分钱，现在等于算整合到工资的某一项条某一条里头了。
听明白了，这个很好，就是钱多。
我觉得还可以，倒没那么多，偶尔还会发一些劳保用品，衣服或者日用品。这个工作呢有忙有闲，上班的时候有例行的工作内容，然后排除故障的时候会忙一些，因为它也不算是什么核心部门，所以压力各方面相对小一些，一些制度上面的执行也比较标准。举个小例子，就是休假方面，我作为一个外地人，从入单位的第一年开始就可以休每年20天的探亲假。
是你们单位就这个要求吗？就这个标准吗？
对，因为国家规定就是你要是单身，然后是外地人，一般单位会有那种公里数限制，比如说100公里还是200公里，大于等于多少公里就算是外地人了，然后你就可以根据你的情况休这个20天，每年休20天，但是跟公休是2选1的。公休第一年才5天，我当然选20天了。
他们这个有他们单位的一个特殊性吧，就是因为探亲假它是有那个省，就是跨省的这种区别，就如果你真的跨省了你才能休。但是我师兄这边他是属于同在一个省，只是不在一个市，但是因为他们有公里数的这种来计算的方式，所以就我即使在一个省里边也可以休探亲假，这是他们单位自己的福利了。
对，是。 是按这么决定的。
公务员好像没有那么长的探亲假吧，是吧？
有的，我们都是20天，但是你得跨省。
哦，好的。
哦，跨省。
而且还有你能不能请，有很多人他其实
是。哦，就是有但是请不到。
对你不可能就是那么长时间不在，但很明显他们单位就会有这种对员工的福利的尊重吧，就是当一个单位所有人开始尊重这个福利的时候，这个福利才会有作用。
嗯，
我前面有一个状元，因为不算是核心的部门，因为偏边缘的部门，所以这个标准可能就是制度标准执行的时候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如果是核心部门，据我听说他们一般也不太好请这样的假。
嗯，
所以边缘有边缘的好处。OK，
因为我们后面来详细聊，先聊第二个词吧。
嗯，那第二个词呢？
然后第二个词就是留痕，这个之前咱们节目里头其实讲了很多，也非常好理解。然后我的工作其实也一样，就是运维方面的嘛。
嗯嗯，
为了应对检查。为了证明我做过这个事儿，所以留痕工作非常重要。除了核心的那个技术工作以外，也有非常多的那个工作记录单需要填写，有时候甚至是事后的那种填写，因为都不是事中去认认真真的填写了，事后所有事儿都忙完了才去填写这些记录单，只是为了留痕的目的。我提这个东西是想在后面分享一个如何将这个留痕的思路用在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比如在就是咱们日常的工作中建立自己的履历台账，为评优或者是职称申请做一些准备。
嗯，
哦，这个可以待会儿讲一讲。
嗯，高级职称的分享。
对，就是这个角度，就是你准备高级职称资料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你突然发现你可以申请了，但是你完全没有资料，一头雾水，然后着急状况下准备的材料就会不齐全。如果你平时工作当中就有留意这个东西，然后你到时候准备的时候就很从容了。
嗯，
有道理。那第三个词呢？
八卦。
八卦。
这个
很懂吧。就是据我的了解哈，自我的感觉，就是感觉每一个体制内的单位都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民间八卦组织。然后每个部门总有那么一个核心的百事通行的人物。然后几个部门的这种相关人物进行常常交换情报，然后消息慢慢就传开了。
啊，然后呢，
就是，
你在中间有角色吗？
然后就是很简单判断一下你消息是不是很灵通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十个人坐在会议室正在开会，领导现在宣布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处分。然后你发现只有你瞳孔放大，然后准备张嘴表示惊讶，其他人都气定神闲的在那儿，要不走神要不互相交换眼神呢。
好形象。
太形象了，这个场景。
然后我就知道你的角色了，你是被他们排除在外的那个是吗？
对，总是后知后觉的那种，或者是偶尔会听说到，然后别人会惊讶。这个消息就是从你身边传出来的，居然你不知道。
我感觉八卦像是一个漩涡，就是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人在里面，然后你是在旁边气定神闲的，不会被卷进去的那个。
但是我也想被卷进去，然后知道这些八卦。有时候因为八卦可能是提前的一个消息来源，而且，我认为哈，80%到90%都非常准，而且比正式通知出来的东西的细节和内容更多。
这个倒是。但是你觉得它的作用在哪儿呢？
情报网。
就是情报网。其实我感觉像这种体制内单位就是两条线在运行。一条就是明面上的这个类似走文件啦，走正式渠道的。另外一条就是隐形的这条八卦的线。而这条八卦的线又精彩，参与的人又多。大家又喜闻乐道，愿意听。
哎，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那个文件上说的都是官话嘛，然后大家其实去每一份文件都是需要解读的，然后被解读出来的那种八卦语言，其实就是人人都能听懂，人人也能参与，然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听的那个部分。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八卦的角度，刚咱们说的是文件方面的，就是单位发生的事儿。
嗯 嗯, 嗯。
另外一个是每个人自身的这些东西
啊，
比如说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刚刚来单位没多久，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有人会问我是谁家的儿子。
嗯，
然后两三年内有不同的人问过我相同的问题，
在收集他们的情报。
对，这也体现了我们这个单位的一个某种程度的闭塞性吧，因为大家看到一个新人来，首先会想到是子弟。
嗯，
对吧？
嗯，
就会先问你哦，你是谁家儿子，怎么怎么样的？
特别是如果刚好你姓的那个姓氏跟你们单位
领导
某几把手的，哎，对，有点相似，然后
大家就在揣测，
你们单位的一把手不会也跟你一个姓吧？
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从一个侧面也可以体现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杨宝刚提到说他们是一个边缘性单位，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种。会出现有子弟啊，或者就大家都在打听那个新入职的是谁谁家的孩子什么的，应该是个好单位，应该各方面都不错。
谁跟你说边缘单位就不好啦？
对，边缘单位咱们后边可能会聊到，但是这个边缘可能相对好进，就是没有特别大的条件就可以进来之类的这种。
啊、好，
对，
待会儿我们来详细展开一下这个我们已经提到了几次的这个边缘。
嗯
嗯嗯
嗯。
然后很神奇的是，比如说，我就是子弟，然后但是子弟或者是通过某种关系进来的，但是了，被人问到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明目张胆的直接回答说我是，对吧？
嗯。
但是大家告诉我一个方法是。你去参加他的婚礼，你就会发现他是什么关系了。
看看证婚人是谁，
都不用
看
证婚人，
亲戚那一桌，
对，亲戚那一桌。
嗯，
哦，但人家也不常结婚嘛。
是，那但这一次的信息就足够了呀。
对啊，但体制内就是多半同事的婚礼你会参加到啊，特别是单位里面上年龄的那些同事，就他可能很多人的婚礼他都参加过了，就谁家什么什么跟什么底都清清楚楚。
嗯，但师兄结婚没有啊？
没有。
哦，那你现在还在你们单位上应该可以保持一定
神秘人物。
对啊，你看哈，我13、14多年工作，然后每年都休探亲假
啊。
哦，哎，你们单位探亲假是必须要有那个就是单身这个条件是吗？
没有，比如说我结了婚，但是我找的另一半是本地的，我就没探亲假了。
啊，对，
如果我的另一半是
对
是外地的，然后我就有30天的探亲假。
哦，
啊，
嗯，
我也记得是这样，就是好像结了婚以后，如果你的另一半在外地，一样的可以休探亲假，然后而且好像是你每隔4年是可以休一次探父母的那个假。
每隔4年那个就是情况就是我现在找的是本地人，然后每4年可以休一次这个探父母的探亲，
那个，
啊，对，嗯，
哎，对，那再问一下师兄，你当时为什么想要进体制啊？是因为你的这个。专业也是跟现在的工作很一样，比较
对口，
靠边缘的一个专业吗？
感觉咱们今天的这个播客的标题得必须得涉及边缘这俩字儿了，
跟边缘有关。
说这个心理机制是完全没有心理机制，因为当时本科毕业懵懵懂懂，根本就没有体制内体制外的这个概念。然后我整个应聘的经历就一次。面试经历，而且是大学开学的一次面试经历，然后就决定了我这个工作去向，所以我整个找工作就零经验，几乎就没有。后来有跟同学一块儿去招聘市场，但是我的那个心情跟一块儿同去的小伙伴完全是不一样的心情。
嗯，
对吧？
而且还有啊，我觉得我们至少在我们现在嘉宾聊到的当中，可能除了退休的和就是南叔这种级别的以外吧，其他的小伙伴好像都是考进去的，就你那个时候还可以面试。
哦，对啊，
进去没有考试。
你没说我都还没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我正好要讲一下，就是我也算比较早上班的那一批了，我那一批可能2、3年内都不需要考试， 但是到过了某一个节点之后，不知道什么政策或者是越来越规范了，然后就需要考试。而且我当时是参加了学院内部的一个招聘，直接就是也就三四十个人，然后我们这个单位直接去我们这个学院里头招聘的，这样子。完了，现在的情况是大概都是社会上的各个毕业生看到我们的招聘信息，然后如果满足条件的话去投了以后会给你消息，然后就会有考试有面试，然后根据比例去淘汰，这个就相对比较难一些。而且我们整个招聘工作是上一级单位，不是我们本单位做这个招聘，上一级的整个单位去做招聘计划，然后分发给各个他管辖的这个范围。
哦，你们相当于是交通部的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
对，
相当于招聘就是你们的上级单位是交通部，还是交通部的下级来做的招聘啊？
也是交通部下级的一个单位。
哦，就是你们中间层级应该还很多，对吧？
对，中间层级很多。
你当时招的时候知道会去这么边缘的一个单位吗？
招聘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比较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这个工作比较枯燥，我要怎么应对？然后我觉得我回答的特别好，我说工作上的枯燥应该用生活上的精彩来弥补呀，生活活得精彩不就好了吗？然后三个面试官吧，应该是，都笑了。
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好像领导他也不会太期待你精彩的生活。
对，是当时在想有多无聊的工作，是在一个边远台站，自己一个人对着机器每天做运维工作吗？我也接受，反正毕了业先有工作再说呗。
安人喜欢这种工作。
对，是有的人很喜欢。安
人可能能更好的适应这种工作，就是跟自己的工作，特别是设备类的，而不是人独处。
是。
啊，你现在的工作真的只有每天面对设备吗？还是你还是会和人？
和人打交道非常多，因为设备是有用户的，比如说这个设备是某一类人用，然后他用的过程中有了问题了，然后我们之间会沟通。有什么问题，你做了什么操作，然后通过跟他们的沟通，再加上我们自己一些检查，然后去确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诶，那我突然有点好奇，就是你们这种维修的工作，你是属于乙方这边的技术人员对吧？因为我猜你所说的设备应该不是你们部门生产的嘛，应该是你们采购来的或者怎么样的，就你还要对接给你们供应设备那边的技术或者相应的人员，是这样吗？
对对，非常对、
啊、
一来是因为我属于这个单位，然后我是这个单位这些设备的运维人员，然后这些设备有它对应的用户、然后我们常打交道多，如果这个设备的问题故障严重到我都解决不了了，然后我就需要找这个设备的厂家去咨询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电话能解决了就直接解决了，如果需要他们的人来做维护的话，就他们的人会出差过来。
虽然我觉得这么问啊，因为沈峰这么问是我们不能说我师兄是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但是因为我是知道的嘛，所以我就会觉得啊，其实那些设备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一个大机器，然后完了之后就必须要什么啊，我就打个电话给乙方让他们来解决就好了，不是这样的。就是师兄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属于那种真的需要他狠狠的去钻研，和他必须在这个领域有他很高的这种知识水平和驾驭能力，然后他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好。就我想在这个地方帮师兄说两句
啊。那肯定啊，我们是不会在节目里面讲杨宝的具体单位嘛，刚刚大家已经听出来了，但是在我们的聊天的字里行间，包括高级职称，包括就是方方面面单位福利什么，大家应该可以猜到嘛，肯定是大型设备，所以这样的一个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是很厉害的，这个是肯定。我相信如果大家有一点了解应该抿出来了，但是我们肯定也不会告诉大家具体是什么部门嘛。
我想说就是我们真正的很多技术非常棒的人员，他们应该，就我觉得不光是我师兄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就是在很多很多体制内其他那种很深度的岗位上，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啊，体制永远都是甲方，所以你永远都占主导的这种，我觉得不一样。对，
对，我是 我再可以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刚刚这个疑问，就比如说因为交通方面的单位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嘛，如果设备出了问题也是安全问题，所以你不可能等到厂家两天三天之后来去修这个设备，所以大部分的问题都需要我们的人，我们这些运维人员去及时的解决了，然后保证整个业务运行的正常。对
对，就是。
那你们会有那个，就因为前面提到了问，哎，不是问责，就前面提到了留痕嘛，那在杨宝的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中有过一些比如说安全事故这样的，然后包括整个问责的下来这样的经历吗？
我自己身上没有，但是其他同事有，但不是我们这个部门的，因为设备部门相对因为它毕竟是机器故障或机器出现任何问题，然后这个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如果机器出了问题，然后用机器的人其实有备份手段的，对吧？然后是这些真正在一线业务的人，有时候因为自己的熟练度不够，自己的操作失误会导致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就是留痕，或者是整个视频监控啦，或者是音频监控里头会考量你的东西。比如说今天出了一个小的安全事故，然后我们要去查一下这个安全事故前前后后怎么发生的，到底是人为原因、设备原因还是什么方面的原因，然后最后就会确定要不要处罚这个人。
就是那个时候留痕就也很重要吧，就不只是晋升的时候，对吧？
对，那个其实留痕主要就是为了免除自己的一些责任。
责任，这个时候留痕还是一个比较正向的词，我觉得，因为大家聊到工作留痕都就是很大一部分
怨气满满，
对，都是形式主义嘛，都是为了应付检查呀、什么的。但是在刚刚杨宝提到的这种情况，或者在他们这样的单位或者部门，留痕确实是一个保全自身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工作，
保命了。那我想再问一下师兄，一个设备的运维，如果比如说我是在一个什么厂，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什么重工厂，它一定是一个还比较核心的部门吧。
对啊，我也觉得应该是比较重要的部门。
对，为什么你会把它定义为边缘呢？你是怎么定义边缘的？
这样子说，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有点心照不宣的意思，就是就像一个单位有四五个部门，大家会心里边感觉哦，这个部门重要性强一些，这个部门的重要性稍微弱一些，心里边有一些一二三四五的排名
啊、鄙视链
啊、对，就是鄙视链，类似鄙视链。
他会在文件上，就是你们部门是排的那个文件，每次写什么
这些没有，所以我
文件应该没有，
所以我说这是心照不宣的，大家类似坊间的一个类似鄙视链吧。比如说从安全责任和业务的重要性上有一个排序，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开一个会，提到你的部分可能只有10%，甚至有时候就是一两句话完事儿，而你只是个陪坐场的部门。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自己假想的哈，比如说一个地铁公司，咱们说它有四个部门，一个就是安全调度部门，关于安全调度它有一些设备，然后咱们把这个部门就叫做设备部门，完了就是后勤和机关部门，这是哪个单位都有的，对吧？就这四个部门。然后我说的这个顺序也差不多就是大概的顺序，但这个机关部门其实是应该在这三个部门的最头上的，对吧？因为机关部门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因为行政单位是管所有的东西的，管你检查，管你制度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然后我又不是在后勤部门的那些设备上，我又是在安全调度部门的这些设备部门里头，比如说有三套设备，调度系统、轨道或者是地铁的车厢这种东西，然后我又是在这几个重要性设备排名里头的第二、第三位，这就是我说我们这个技术部门处于边缘的一个感觉。因为单位不会说这个部门重要，这个部门相对不重要，但是就是在运行过程中就会有一些鄙视链，然后这个鄙视链可能最大的体现就是钱，对吧？
哦，
因为安全责任
哦，还有钱的区别吗？
对，有钱的区别，安全责任越大。
我以为只是地位上的。
钱也有很大区别
哦。
你们俩也知道，我现在单位钱也有很大区别。
那我们现在提了这么多次，师兄在一个边缘的部门啊，你真的觉得自己边缘吗？或者说你怎么样去适应这种边缘？
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整体的环境和各种运作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边缘。但是我又说了，边缘也重要，也不可或缺，否则这个科室这个部门就得取消了，对吧？然后又不能取消，所以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咱们就说打引号的鄙视链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了，因为它是一个边缘的部门，然后关注的人相对会少一些，然后我们在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就可以挖掘的点却非常多，出成绩的机会也相对更多更容易。
哎，
都边缘了它还容易出成绩吗？
边缘的部门可能相对核心的部门人本身就少，研究它的人就
少，
做的事儿也少，但是对面对一个事儿，所有的切入点可能核心部门切入点都切完了，但是我们这儿有10个切入点，因为人少，可能大家只做了3件，剩下7件就由你去探索了。
就是感觉就是小众领域的蓝海。
对，就像你切入点找对了，然后做出来一点成绩了，然后就容易拿到这个东西。
就像是整个小宇宙都没人讲体制内，就我们去讲了，然后就没有人关注了。
对对对，是。所以我就特别理解咱们这个节目，因为我做的事儿也特别小众，然后又细分的一个小领域。
啊，对对对，我觉得你那个事儿真做的太棒了。
然后
要不然就讲讲。
刚刚我不是说了这些边缘的另外一个角度的优点吗？然后我自己是怎么做的？因为我来到了这个边缘部门，然后发现大家因为大环境的一些影响，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份工作其实不是非常的看重，然后我来了以后总体的感觉就是没有特别系统性的培训，就比如说虽然这个设备非常重要，然后大家的水平和能力也就停留在中层，然后去培训的时候也就培训到那个水平，但是你要往深入去做，想要把这件事做好的时候，发现前边的师傅、前边的教员教给你的东西是不够的，然后你就有一种危机感，因为你想把这件事做好，又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提升，这个危机感呢，就促使我做了很多事儿。然后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加入了一个，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部门全国是都有的。然后大家有一个类似故障交流的群，群里面大家就会讨论一些相关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哪个人碰见什么疑难杂症了，发到群里头，然后群里头的大拿们就会发表意见，发表建议，说你应该怎么处理，是哪有问题。大家的思路七零八落的汇进来了以后，然后我看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吧，觉得特别好。因为每个人的思路，看到这张图片，看到这个故障码的角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然后这就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好的实地的学习素材，然后我就开始截了很多图，结果截了很多图从来不总结，然后一直拖着，因为拖延症，因为懒嘛。然后我这个工作本身不是会倒班嘛，下了夜班以后休息会多，然后平时想找一些事儿做，甚至是副业，寻觅了非常久。有一天突然想了解一下公众号到底是怎么运营的，因为天天刷手机看这些，觉得我也可以做一个。然后就想到了自己要能做什么，能写什么东西出来，就想到了我之前汇集的这些搜集的这些截图资料，我就想把这些资料变成文字版，通过一个故障点，然后看大家的思考，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把它一篇一篇的写出来，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感觉你就是在做一个 培训的 plus。
其实因为我其实当时还是个技术菜鸟，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去看大家各种讨论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也一直没有做总结，因为东西确实特别多。然后正好有公众号这个平台，你其实是可以慢条斯理一篇一篇的去整理，然后一篇一篇的发一篇大家都能看一篇，对吧？正好应了我这个懒的毛病，我只整理一篇，我不用全部整理然后再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慢慢开始做，做完了以后因为有这个群，然后就直接发到这个群里头，大家就点链接，然后就有阅读量了，有阅读量了，大家觉得我写的还不错，就分享出去了，然后用户人数就慢慢跟着也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等于算自己细分小领域里的小领域的一个小循环吧。因为都是这些人，他们的朋友圈也有我们的同事，大家慢慢就口口相传，人数越来越多。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这个设备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就是这个设备的使用率在全国是很高的，可能能达到80-90%。所以就是你分享出来文章，不管是素材还是用户量阅读量，大家因为都有这个设备，所以关注的人会很多。因为这个公众号这样的分享方式，还有记录整个故障案例的方式是第一次做，然后大家都很关注，所以当时用户量增长的也比较快，然后转发了再去关注的人也非常多。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系统内和还有兄弟单位用相同设备的人都会关注，然后我的资源就不仅在我的自己的系统领域内了，因为其他兄弟单位的人也会给我一些反馈。同时除了这些一线的运维人员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领导啦，或者是专家啦，甚至是这些设备的厂家，还有相关设备的厂家都有关注。然后别人提醒了我一句说，为什么我的高功能上的这么顺利，可能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项目整个就像咱们当时说的一样，互左的东西特别多，因为我这个项目光这一个项目可能奖励啦，各种软件著作权的认证啦，各种东西都非常多，然后再加上它是一个公众号项目，很多人知道，然后有可能评委一看到就知道，所以我是比较容易上的。
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必须要先说一下，就是我看过师兄的公众号嘛，我给雪峰看过，我们俩的看了最后的一致感受都是压根看不懂，就是中文字都认识但是看不懂。但问题是就是这样，我们完全看不懂的公众号，你知道每篇几千阅读量，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成功的就是一个公众号的案例了，应该是这样。你们业内应该有很多人都会，现在已经就是你做这个号都做多少年了？
我从2019年开始做的。
那其实5年多，感觉就好像是你们业内都已经把这件事儿当成是一个，就是会不会是，比如说我今天要修个东西，我先把小杨的公众号拿出来看一看啊，有没有一个可以用的？
对，是的，后边我要讲的就是我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就吸引了一些小伙伴儿。我们没见过面，然后有三个人相继找我来想加入我们一块儿做，然后大家一块儿头脑风暴去想的时候，觉得公众号这个搜索功能不太行，因为你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不知道怎么检索，然后大家就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一起开发了一个小程序。
哇，就你们自己做的？
是那个我们小团队里头的另外一个同事写的，我只是做前端的一些设计什么之类的。
其实那个公众号我就看过，就里面有很多代码的部分嘛，就是我猜你们工作中应该也有会涉及到这些，对吧？
对，我这个运维工作有软件有硬件都有。就是涉及面比较广，因为你啥都得懂。啥都不用特别精，但是你需要精某一套设备， 比如说我们有五套设备，你可以进一套设备，然后其他几套设备你有基础的排污能力就行。有个分工。
哎，那有一个问题，就比方说你们现在这些设备，不管有没有厂商，或者说你们是在不管什么系统，它会设计一些，比如说你们在公众号上写这个，它就涉密了吗？或者说就有点像是把你们的一种核心技术公之于众了吗？你没有把相关的，比如说涉及到真正参数呀，或者是一些会涉及到单位本身信息的公开给大家，你只是在一个可允许的范围内去做这件事儿，对吧？
对，
只是一个真正的技术控的，相当于一个技术控的交流平台。
第一怕泄密，第二怕舆论。泄密的话肯定很严重的，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单位比较重要的设备，对吧？但是这个设备呢，又是市面上是可以查到的。我分享的很多东西也就只是停留在就是排固层面，具体的配置信息或者是机密的信息肯定不会泄露出去，所以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大家想做这方面的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怎么去做，怎么去规避这些东西。另外一个舆论方面了，就是害怕比如说我发了一篇文章，大家不评论我的文章，评论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引起一些事件。
会说啊，你看这个部门在干嘛，然后就其实根本就不看文章本身。
对，是
啊，
就发表一些其他的评论。
那其实我虽然公众号我看不懂啊，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有一点像程序员们的那个叫 GitHub， 就是大家在分享一些自己的开源的项目呀，或者分享自己就是达到就某一个目的，大家不同的思路，就是一个纯技术交流分享的一个平台吧，算是。那像杨宝提到的，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像你提到说全国都有你们这个单位，那我觉得这个单位应该很支持啊，或者说甚至官方都会就是像你说的那个群，或者说群比群更加好检索好总结的东西，官方可能都会建立一个比如说白皮书，或者一个什么检索系统什么的，为什么没有出现这样的东西呢？
这可能又要提到边缘这个词了，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不是很重要但是对于我们做这个事儿的人来说，觉得这个资料特别宝贵，因为你可能看上十篇你就能大概形成自己的一个思路，或者是对自己有帮助。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单位为什么不支持，其实就是刚刚那两个原因，没有人会为你发生这样的事儿托底，因为你有发生这个事儿的概率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还是有这个概率出现。然后单位对于这个事儿的态度了，就是半支持半不支持。半不支持就体现在我刚说的方面，半支持就是我接下来的内容哟。
好，我想听。
我获了一些奖。
什么是什么奖？
因为你想，公众号又结合小程序，等于这也算一个小项目了。然后我也阴错阳差的参加业内的一个项目的比赛吧，然后得了一个创新奖。
是
主办单位是
交通部
吗？
就是我上一级单位交通部太高了，交通部是特别高的一级。
OK 好的、
你们的主管部门。
对，我们在上一级的，因为这个奖对于我的获得来说，直接开启了后边所有的特别多的事情。参加这个奖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就是我们这个单位领域内管创新方面的一个负责人。虽然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了，你想读公众号这些小程序用了很多，但是在你这个专业在你这个领域没有。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实际经验和需求去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创新。
有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吗？就比如说你可能再去找
给你发钱了
吗？找大家要需求可能就容易一些了title 摆出来。
其实没有特别多就是钱方面的东西，但是确实因为这个创新参赛然后得奖，认识这个负责人，然后我之后又以单位的名义去申请新的创新项目，那是官方的创新项目，然后也因为认识这个人 最后能成功是因素之一，我认为。
嗯，
哦，就帮你链接到了更多，嗯，其实在这一个领域更有一些想法的小伙伴。
对，我第二个创新项目的整个创建也得到了他不少建议，然后这个项能批复下来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最后我能实施开来去申请到钱去做这些事儿。
嗯，
怪不得36岁就有高级职称呢。
他们单位最年轻的高级职称。
哦，这事儿应该也有帮助吧。
有，其实高级职称不知道别的单位怎么样，因为你除了基本的日常工作以外，能体现你高级技能方面的就是需要有这些项目啦，论文啦，
主动做一些项目，
对这些业绩。
嗯，那我问一下，就是刚刚提到都是比如像你的上级单位，或者说像上级单位主管创新的呀，这些还有包括行业内其他同行的认可，那你们单位你的领导呢，就比如说你的组长或者你的主任什么之类的，你的直属领导这些对你做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支持吗？
他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没有特别支持，但是需要表扬我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这些话会说出来，说哦，做了一些项目获了一些奖，但是其实实际没有特别支持，但是需要用你这些能力的时候了，他又
会
特别
会把你讲出来，
对，就会把你讲出来。
我们单位的先进个人在我们单位作为怎么怎么样，
对，
就是不应该是写材料的时候比如说需要说我们单位今年有哪些创新项目，然后就会把他的项目给他报上去。对，然后哦，我们单位有什么优秀创新人员一名，但是可能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用一下是吧。
对，就是我这些事儿在我们单位的内部里头其实没有得到很大认可，反而是在单位的外头，
嗯，
大家给予了我非常多肯定和自信。
嗯，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你评高级职称这个事儿应该也是你们单位最后给你发的吧，他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对你很大的认可呀。
我们这个评高级职称是整个全国的所有人一起去拿到非常高的一个级别的单位去总体评一个全国的大锅饭，然后有比例去评这个高级职称的资格。
那竞争应该很激烈
啊。
我以为是就是跟公务员一样每个单位多少个名额这样的。
没有，我们确实很就是工程师是相对容易一些，从这个副高级工程师开始就比较难。
嗯
嗯，然后我特别想说，大家出于一个自己的出发点，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小兴趣，去做成一个事儿，然后还吸引了一群小伙伴去做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特别特别让人有成就感。
嗯，
然后公众号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关注的人多了，然后阅读量也上来了，然后有一些广告的中介突然加你微信，说你要不要往进投广告。
嗯，
然后我算了算我那个阅读量好像钱也没多少，所以我也就放弃了，但是心里边其实小窃喜，觉得自己总是做到一定阶段了，
有回报了，
被认可。
对，突然有人发微信说有人直接把我公众号的文章 copy 走去放到其他的比如说百度的那些
文库，
百度文库或者是其他什么文库里头，然后我觉得都有人
转载了，
都有人，这叫什么来着？
都有人洗稿了。
对对，都有人用另外一种方式转载了啊。然后也是一个，虽然不是好事，但是也是一个肯定吧，等于算。嗯，
变相的。
其实，然后你看哈，我是拿着这个项目去我们单位去做了这么一个评奖，其他的一个小伙伴，因为他跟我还不属于一个系统，但是我们有同样的设备。他拿着这个项目又去他们的单位去参了赛，也获了奖，然后他是以第一个创办人去申请的，这些都无所谓，我就希望大家拿着这些都能对自己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做这个事儿的意义就更能体现出来了。
那证明你们做的这个项目像刚才提到的，你们两位是不一样的系统，只是用了同样的设备嘛，在你们不同的系统都能拿到奖，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没法告诉大家这个具体是什么，这个做有多么多么高的成就，但大家应该也懂得了，就他们这个小项目可以在不同的系统都可以获到奖， 那这个东西确实是在你们业内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嗯，
也没有那么高级，就是其实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事儿，然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了。因为其实从一开始是民间的一个东西，然后后来得到官方的认可，走入官方的视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以的。
不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也可以跟陈老师说明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有在我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就是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做财务，我们经常也会遇到，比如说一个什么系统换了，然后它整个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当中，我会遇到无数个问题。就我们经常会想着那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可能我得再要不然问问隔壁区的，或者要不然就问我们去隔壁单位的，每次都是想这么去找一个人来问。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低效，很我的经验不能给到任何人其他的帮助的这种模式。所以我是觉得像我一听到如果我们行业内有像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我会觉得哇，起码这个人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啊，是这样一个感觉。
凡凡正好提醒我了，我当时需要想要截图把那些东西总结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就是我发现就是群里头大家交流问题的时候，隔段时间，隔上半年一年，
同样的问题
总会有人问相同的问题，
相同的问题啊，
对，
就是、
然后大家还需要重复的给他去回答。如果把这个东西能总结出来，直接发给他，让他去学了，然后
高效一些嘛，
就可以那个让所有人都受益了。然后后来我有了公众号这个形式，看到群里头有同事问了相同的问题，我直接就把我那篇文章的链接丢过去，他直接看了。
是的，
这就是非常高效，然后又很有，
确实
很实用的一个东西。我这个形式出来了以后，有好多其他专业的小伙伴去加了我微信，问我这整个过程怎么做的，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也想做他们专业的这些东西。
哦，
然后我就肯定非常愿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他们。对，就是这样子。
哇，我觉得那些小伙伴也好棒啊。
关键是他们，主要是他们后来没做出来。
哎，
对，只是问了问。就是没有人有心力去做这个事儿。
因为毕竟你做这个又没人给你发工资，然后。
对，听起来就比较庞杂。
是我当时闲的无聊做的事儿。然后我写一篇文章就跟咱们这样一样。我要找着一个目标的人，他最近发生了一个特别典型的故障，然后我要想方设法联系上他，加上他的微信，我说你啥时候有时间咱们语音聊一下这个故障，因为我了解这个设备，整个聊下来我就知道我怎么写这篇文章了，然后他如果要是当时有拍照片他会发给我，没有照片我就想方设法找一些相关的照片，要不就是我自己做一些线路图出来，让大家更好理解我里头的内容。然后我把文章写出来了以后，就发给当事人去看，是不是他这个是不是我写的这个情况呢？有哪些需要修改？然后这样来回两三遍之后，我再最终确认去发出去。所以还是比较繁琐。另外一个角度，就知道我有多闲了。
但是你想这样真的更新一篇公众号啊，你要能帮那么多人花上一个星期，不知道值不值啊。像我们节目能做个周更都是属于我跟陈老师两个人可能一半的时间都搭在这个上面。然后对，其实我不知道你那个能做到周更或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吗？反正我是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艰难的事情，没那么容易，说的好听。
就是咱们做自媒体的互相才能懂。我一开始的时候为了好好冲那个业绩或者是有那个心劲儿，我一周是两更的。
哇。
然后后来实在没那个精力了，就保证一周一更。就是你素材枯竭到你要去国外找论文去翻译论文。或者是就想方设法各种去写东西。然后一开始可能是纯文字的，因为我一开始可能公众号也不了解，只能写。后来发现图文好，后来发现有图文编辑软件排版出来更好看。对，然后试了几个版本之后，发现自己设计出来的更好。然后最后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是整个框架和风格就固定了。经历了可能有半年或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大家这样的话，读起来就 比较方便了，因为知道这个风格了。
嗯，
然后随之而来，我自己个人能力，不管是修图、作图，后来我又想那个形式化多一些，我又学了视频剪辑。平时工作中，只要能想到这个能分享出去，我就拍下来。
嗯嗯，
然后剪辑出来。然后音频剪辑我会跟我们业内的专家，如果他讲了课以后他的音频资料，我说能不能分享出来，音频资料分享出来，然后我再把他的音频资料做成文本放到下面，然后专家肯定也希望自己东西多被听到呀，他也很乐意分享。
嗯，
而且肯定是免费的，不要钱。
嗯，
然后比如说思维导图了，这些东西都是在做公众号之里头慢慢累积起来的一些小能力。因为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就想做这个，你就得学这个能力。
嗯，所以被边缘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可以提升能力，还可以就是先是因为做一个公众号认识那么多人，然后帮你自己链接了更多资源，然后完了之后又可以去评个副高，然后完了再还可以学很多小技能，然后得堆积起来。
对，然后我做的某一个好的视频正好单位有视频比赛，我又获了奖。
哦，视频比赛也获奖了。
对，
哇，真好玩。但应该从此以后你们单位视频都归你剪了吧。
这就是咱们之前我跟你聊提到的白嫖吗？
对，就聊到这儿，就刚刚说到白嫖这嘛，我也想问，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聊的就是你做出这些成就之后，很多好的部分嘛，比如说获奖，链接到更多资源，提升个人能力，但是这些事情带来的其他的呢，比如说负面的或者不太让你顺心的部分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白嫖。
对，白嫖其实我有三件事儿可以分享。
哇，
首先就是我剪视频的能力。
嗯，
其实剪视频这个能力是完全是因为我创办自媒体公众号，
嗯，
然后学来的一个能力。然后刚刚我也说了，单位其实对我这个事儿也不是很感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是很认可。
嗯，
但是需要到剪视频的能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你可以剪视频，然后就需要你做一个视频。
哦，我们单位那个小杨可以剪视频的。
对，然后又因为你的认真做的视频又还可以。
嗯，
一年又一年，每年某几个节日的视频总是你来做。
因为我看过你的那个视频嘛，虽然我真的看不懂你里面在说什么，但是我能看懂这个视频的节奏，然后它的那个中间的转场，它的那些转换，然后包括滤镜什么的，我觉得哎，好有意思，就是它的那个节奏就像是一个可以往抖音上放了，可以去增流的那种视频，但是最后被弄成了比如什么春节团拜会是吗？
对，然后有时候无法拒绝，但现在阶段慢慢是拒绝了的。这是一个事儿，因为这种白嫖就是对你没有任何
消耗，
对，就是消耗，没有任何好的作用。
嗯，
你是怎么拒绝的呢？
我就说，因为其实每个单位都有党团负责的那些人
啊，
因为党团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公众号的一些东西。
嗯，
我说咱们部门本身就有这些人，为什么每次都要我来做？他们也可以分担一些事儿。
直说啊。有用吗？
就是有了一定资历了吗？
是，评上副高之前不敢说，评上副高之后就能说。
也不是
啊。
交给年轻人干吧。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界线可以说的？这个资历怎么界定的？
其实还就是自己的一个感觉吧。如果你确实不想做了，我觉得完全可以提出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我也很困扰，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说怎么拒绝。
嗯，
而且我是一个不太会拒绝人的
人。爱人都有一点点这样。
对，是呢。
还有呢，
然后白嫖的第二个事儿，也是因为我自媒体的经历，有一天有一个同事突然加我微信
啊，
说让我帮他做一些公号申请方面的工作。
嗯，
他说他总是搞不定一些文书啦，或者是审核方面的东西。
是单位的工号还是他自己的呀？
就是单位的工号。
哇，单位的都来找你。
对，然后我们俩就线上搞了一段时间，最后搞好了。
嗯。
但是， 肯定直接找我来帮忙，我肯定也是不会拒绝的。然后后来他给了我很多别的方面的帮助和建议，这是我觉得其实做这件事儿是有相互那个东西在的，而不是说像第一个例子一样只是一个消耗。
嗯，对，这事儿不算白嫖嘛，毕竟还是人家也给了你一些相关的帮助。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跟他说啊，那我可以帮你啊，但你请我吃饭呀。
对，
是。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申请了一个官方的一个创新项目、
嗯、啊。
当时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有非常多合同啊、文书材料方面的问题，需要跟上级和我们本单位的这个创新部门去沟通。然后按照正规流程，肯定是我层层上报呀，我先上报给我们单位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再上报给更高一级的负责人。但是这个负责人再有2年退休，他真的是特别消极怠工的感觉，只会响应领导的一些指令，其他自下而上的这种事儿，他就是能拖则拖。然后我发现两次之后，我就主动跟上一级的负责的同事接洽了一下，正好也是我当时认识的人。然后整个我这个项目从申请开始到我立项结束，把这个整个事儿干完，差不多有2年半的时间，我可能差不多把他的工作全干了。
嗯，
因为其实像这种创新工作，一个单位也不多。
嗯，
因为我做这创新工作是疫情期间，也就是唯独我一个人了。
嗯，
所以他也没别的工作内容，只有我这件事儿、
嗯
哦，
所以我一个人能把这事儿全干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跟上一级的那些同事建立了更多的联系，然后让我在申报这些创新项目还有后期的整个评奖过程中有了更多的更畅通的渠道吧，因为我可以直接联系到最能说了算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白嫖它好像，哎，事实意义上它确实是白嫖，但你总能把这些白嫖给转换成好像对你有帮助的事儿、嗯。
其实几个例子讲下来好像有点特别考虑的利益，但是这也是我事后去思考的。
嗯，
事中的时候没想到这些东西，只是说我把这个事儿做了。咱们试想一下，比如说10件事儿，第一件你来了，你认为白嫖不好，你否了，第三第四都否了，到了最后3件的时候就是我这3件事儿，然后你第一件也否了，最后2件对你有利的事儿，可能你也跟着习惯也否了。
嗯，或者他们根本就不会找你了，这事儿找不上你。
对，就是这个感觉。但是确实有很多困扰，确实很矛盾，我也给不出来大家答案，但是就是例子在这儿，大家去自己拿捏。
嗯，
因为比如说你不能因为别人想要白嫖你某个技能，你不做公众号了，不去发展这些自己的小技能，不提升自己了，对吧？
嗯 嗯,
嗯，
或者说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换成一个这个话题来讨论，就不是说它是否是一个白嫖，而是这种没有眼前即时反馈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它有可能是好的，那我要不要去做？
嗯，
我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我在我们单位的时候也有一些经历吧，就是类似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当然不是过年啊，就是比如七一活动这种时候，我一个财务，但是我把人家党办的事儿就拿过来当自己家的事儿在做，虽然也是他们党办的小伙伴说，哎，想找你帮忙。这忙我是可以不帮，但我会觉得哇，这个忙挺有意思挺有趣，虽然他对我来说没有一毛钱的反馈，但是就是说他反馈不在钱上，但是他会反馈在我自己内心的一些需求上，我是有在某个方面实践的需求，我也从来没有试过我可不可以把我做的一个视频放到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屏幕上去用，然后我也没有试过我可不可以当一次导演拍一堆人的节目或者什么。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我是有这个需求的，那单位有这个舞台我干嘛不用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当然我也同意有很多小伙伴说我喜欢担在我自己一个不会被人用任何的方法破坏我边界的环境中，那我要树立好我的这个边界，你们都不可以进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且可能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自己就是从我个体来讲，我会选择前者。
嗯，
可能选择前者就是被白嫖就是一个没法避免的事情吧，只是说程度的问题，
嗯，
比如说到哪个程度就可以拒绝，
嗯，
比如说超过了你的工作的负荷，还是说超过了某一个量，还是说嗯，比如说每年都让我做一个本来是别人分内工作的事情，这种我可以开始适量的拒绝或者怎么样，只是这个度可能是可以自己把握的东西。
嗯，或者在那个时候你就自己给自己定好一个边界，就是这个边界我可以跨开一点，或者说我这个边界我有一个门，
嗯，
然后这个门要是匹配的可以进来，就大概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有一个拿捏的度在哪儿呢，就是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因为我跟师兄可能有一点比较相像吧，就是我也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和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该怎么去拒绝的。所以在一开始比如我们单位那个时候真的有什么文艺活动，我都是小心翼翼的参加一两个节目，知道吧，就是不敢去太多的试探，因为你一旦去了他真的就有可能我也会担心这是一个我拒绝不了的事儿。但是一旦当我自己意识到我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有资格说不了，好，那么这个时候再去做这些探索我觉得是安全的。
嗯，
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就是杨宝已经到了副高了嘛，已经有一个高级职称了，这个算是在因为你们是技术人员，算是技术职称，那随着比如说你的获奖啊你的职称这些下来，单位对你有行政职务上的提升吗？比如说给你任命了某个职务？
我目前其实没有行政职务方面的发展，然后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之前也听过咱们很多节目，就是咱们体制内很多单位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两条晋升的线，一条就是技术职称的晋升，另外一条就是行政职务的各种提拔。
嗯，
然后行政职务我可能没有太多经验跟大家分享，技术职称申请方面我确实因为自己走了非常多弯路，尤其是压根不清楚自己已经到了可以申请高级职称的那个节点，还是被别人提醒说，哎呀，你到了五年了，你可以提交申请了，然后我才草草的去准备自己所有的材料，疫情期间关在家里头各种材料还准备不上，然后后来又准备的非常不完美，就是这当中我有了挺多思考，就是说大家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可能前一两年两三年对整个单位有一些了解，但是对于这两个线路尤其是技术职称自己触手可及的东西的这个了解要非常透彻，不管是从规章规范还是从别人的经验里头都要去进行了解，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个认识，然后知道自己到了什么节点应该申请什么东西。一般也是评聘两条线，你评上是评上，聘又是另外一回事，聘的时候你又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然后你的业绩又需要有多少的比别人高的地方，这些都是自己需要提前考虑的，而不是当事儿压在你头上的时候你临时去考虑。
嗯，
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当时准备材料的时候特别着急，然后脑子里头一片懵，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么多年大方向的那些材料是有的，但是你准备材料不能只准备那么一点点，然后就发现自己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然后各种搜刮毫无章法的情况下你就会容易漏掉一些东西。
哦，哎，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比较基础版的这个来讲一下吗？就比方说我们从上班开始一个小白，他进到单位，然后他可以从他就是走技术职称这条线啊，那他一开始会从什么样的方式开始评起，几年评一次几年评一次，如果他中间漏了会怎么样，或者如果中间没有评上然后又会怎么样？
哦，对，这个方法特别好。比如说按照我们单位的这个情况，我刚来单位是实习生，实习生和技术员应该是其实是平级的，差不多一年时间过了以后就自动成为助理工程师，然后助理工程师他会给你下一个文件，然后上头有你的名字， 然后说明你是助理工程师了。然后助理工程师比如说是四年之后你就有资格去评自己的工程师，然后工程师五年之后又可以去评高级工程师，就是这些节点。
那这第一个四年里边会不会有比如说职数限制，或者说即使到了四年但是你有什么指标没有完成那也不行？
对，这就问到点子上了。就很多东西比如说助理工程师他是没有特别多硬性要求的，只要你正常表现好然后没有犯大错误，一般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评上了。然后工程师稍微就有一些比较硬性的要求，比如说你得发表你这工作五年内需要发表两篇论文，然后
不是四年吗？
四年再加你第一年的技术员呀，
哦、
对吧？
哦哦哦，
嗯、
哦，对不起，
这些资料，
哦、
因为你写资料，你肯定就把自己能往上放的资料就都往上放了。你能算五年，为什么算四年？对不对？
啊、嗯，对对对对对，
把这五年内发表了两篇论文，至少两篇论文。比如说我们单位吧，就只有这么一个硬性要求，其他的就是你业绩方面，你可能一直得在这个技术岗位上工作，因为有一些表格需要填。
哦、
另外可能锦上添花的你有一些各种获奖，不管是党政工团、
哦、
工团的奖还是技术方面的奖，都可以往进放，都是你的资料，对吧？
都是加分项。
对，都是加分项。
有职数限制吗？
什么叫职数？
就是比方说你们单位一年比如说有十个人只有一个评那个工程师的名额，有这种限制吗？
在我那会儿评工程师的时候不太强调百分比，几乎好像都当年上申请的人都能下来。近几年近四五年的转变了风向以后，可能每年会卡掉一两个人，就是我感觉是按百分比，比如说只评上90%，有10%的人可能就得到下一年，必须得隔一年这样子。
那好像还蛮多，因为在我的记忆当中，就我们单位也有下属事业单位嘛，但我们单位的下属事业单位的技术类会稍微少一点，我们的那个就是。事业工勤最多，完了之后事业管理人员也有几位嘛。好，然后像这样的情况的话，要看每一年的，它不光是一个比例，它好像就是还跟数，就直接是那个人设就会下数量，就是数量是这么多，然后你就只能评这么多个人，你不能更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还得等有空的位置才上得去。
哎，有可能我们也是这种情况，我是不了解。因为近两年我看
会不会是你们单位级别高然后数量空位多
没有没有像这我们这一层级的没上一层级的多肯定，但是这两年我看我们比较年轻的人第一年总会被卡，必须得到第二年才能上。
就会多一年总的那个。
对，然后评和聘不是两条线吗？你评上了以后还得聘，就是刚刚凡凡强调的这个时间线，你一定要评上，在你该评的节点上评上，你就不后边就不会落了，对吧？即便你今年评上了，但是没聘上，也不会落了你后边的步骤，因为是以评的那个证书或者是文件去算五年的，而不是说你第一次聘是啥时候聘的。
哦，那我可能一开始说错了，就是可能我们单位是在聘上它的那个数量不够。
哦，
评还是按正常评，但是聘
那咱们差不多。说到聘上，比如说我们今年聘的十个工程师可能就有一两个得下，就无法聘任，就是大家 PK、
就比例不大，
对，大家 PK 业绩，因为工程师的工资不是很高。我那会儿是对，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第一年评上工程师了，但是没给我聘上。我跟四五个同事一块 PK， 我最后因为当年请假太多，出勤率不够，然后那个给 PK 下来了。因为就是好多基本线大家都一样，最后只能按考勤去分一二三四五了。然后好死不死，我那年请假太多，然后没有聘上。 所以、
嗯、
当时我其实也是不懂的，因为我有 其实有挺多奖，但是结果奖是前年的，不是去年的，所以没用。他聘的时候我们是看你上一年的业绩成绩，
嗯，
当时让我也挺那个什么的，因为认认真真工作了一年，结果没聘上，晚聘了一年。好在是我评上了、嗯、没有落了这个步骤，所以后边我就特别注重这些东西、嗯、即便注重我都忘了我五年后要评高级工程师这个事儿，是跟同事聊天的过程中说该评了然后一算我的日子，五年该评了，所以就紧紧张张的各种找材料、嗯、找东西。
嗯，诶，我打个岔、嗯、就是在你评高级之前，也就是说你当时只要评上那个工程师的时候，就从评的时间开始计算五年，而不是从被聘上之后计算五年，对吧？
对，而且我们是一年一聘、
哦、
每年都要重新聘一次，每年都要 PK 业绩。嗯，比如说咱们三个人都是工程师，然后今年咱们三个人都聘上了、
嗯、
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嗯、咱们把咱们的业绩成绩全拿出来排出来个一二三，再评下一年你该不该聘人上。
哇，你们这个竞争有点激烈呀。
对，一年一聘。
这个没有说你聘上了就不会被就是铁饭碗了。对、
对，
那如果被刷下来的人会怎么样呢？
刷下来的人不会怎么样，只是工资系数会低一些。工资系数是按助理工程师走了、
哦、
因为你是走职、
哦、下一个档次。
对对，下一个档次了。
嗯，
哦
哦，这个评和聘还差别蛮大的。
对，而且
对
一年一聘特别竞争大，等于算你得每年都表现不错、嗯、然后出挑一些自己就比较安全一些。
嗯，哎，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为什么陈老师可能以前不能太理解体制内的小伙伴会有一点谨小慎微，就是因为我们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下一次给评任何一种，比如不管是职称还是奖项还是什么的时候、嗯、他会以什么标准来做参考，这个事情是一个未知数。比方说谁会想到拿考勤来做一个你们聘工程师的参考呀，就是如果我想师兄知道，提前就知道这次要用考勤，那师兄肯定一年都不会迟到，绝对天天都不请假。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不知道他背后的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文规定的逻辑。
我说一下我们的情况，我们的情况因为是一年一聘、嗯、它确实有比较罗列出来一个 list、嗯、上头就写的说有些什么评判标准，然后比如说这个级别的奖加几分、嗯、那个论文加几分，这种意思有这个东西、
嗯、
但是我评工程师这个的时候不了解，就没有这个意识去了解这些东西，等到坐到那个评的 PK 的那个会议里头了，才发现哦，还有这一项了，然后我今年要跟大家 PK 这个事儿了、嗯、是后知后觉的，就是等你锤头砸到你头上了你才知道疼，而你不知道提前去把这个东西准备好了解清楚，然后自己有备而来。
那我们应该比如现在就是一个技术职称，走技术职称线的小伙伴，他新进一个单位了，我要去哪儿了解我到底应该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公开的，比如说咱们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这是有专业的那个文件的，专业的那个规章制度的，它里头会罗列非常清楚的你基本应该符合的标准。当然现在越来越卷，大家基本符合标准可能都翻了三倍四倍了那种感觉，对吧？但基本标准你得理解了解呀，还有这个时间节点。另外一个就是聘任的这个规定，按我们举例的话是各部门去出台这个业绩评判标准。这个业绩评判标准因为每家的专业不一样，或者每个部门的情况不一样，大家的评判标准不一样，所以你也是能查到的。你虽然还没到那个点儿，但是你应该先去了解，心里有个数，等到那个点儿的时候不用慌。
但就是那种什么拿你们考勤来做这个评判标准的这种事儿， 怕应该找人事部门是吧、
嗯、
然后去了解这些相关的规定。因为比如说公开的肯定是网上能查嘛、
嗯、
但是像这种单位自己的就得一开始先去问清楚。
对对对，是。我来单位去机关去培训的时候，他会培训一些制度，但是没有给你讲这么细，没有给你很清楚的拉出来说你未来的晋升线有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两条线，大家也不好意思问呀，对吧？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问。
是
变成一种信息差了。
对，有点信息差的意思，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在你周围能不管是问人还是自己多干点活多去承担点事儿，都能看到。
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做这档节目嘛，就是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有一点点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信息差，然后来帮助自己最快的最高效的去找到应该找的部门或者怎么样。所以听到这边吧，可能小伙伴们如果是走这条线的，那该早点去请教的或者早点去打听的就还是早点去下手，不要等到、像我师兄这样啊，到已经上开始开会了，然后才想起来哎我还差什么。
对，刚刚我也提到一个卷的事儿、就是我特别想分享、继续就是准备材料方面应该注意什么。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来单位、或者是你等到两三年之后有这个意识的时候怎么去准备这个材料，卷体现在什么、体现在大家的材料厚度上。
厚度？
对，厚度就是比如说你去、
那是不是应该用 80K 的纸不要用 70K 的？
纸的大小肯定是一样的，但是厚度
不是
内容厚度，
对，内容厚度，整个比如说不管是你评工程师还是评高级职称的时候，你要把你所有的材料装订成一本书，就是按照我的例子来说的话，装订成一本书，然后经过我就是评这个高级职称以后，我觉得准备材料方面就是两种材料，一个就是厚度材料，一个是精度材料。厚度其实就是你东西多与少的问题，精度就是你材料里头特别精华拿得出手特别亮点的东西，这两方面在你整个工作的过程中是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厚度的材料是其实就是你潜移默化做的事儿多，承担的事儿越多，可能你厚度材料能挑出来就越多。精度材料可能凭个人能力和机遇各方面就比较大一些，对吧？因为精度的这些材料就是要你达到一定的水平，你能申请到大项目或者是能完成特别上级领导认可的一个事儿的那种程度的东西。咱们先说厚度材料，比如说十个人提交申请书，资料都是100页左右，然后你肯定不能是那个60页吧。
哦，第一关就把你筛下来。
就是别的前辈跟我说的，评委拿上这本书的分量的时候，你可能就可能心里边就已经有基本的一个基础分的感觉。
嗯嗯。
然后因为这个厚度材料的东西，我觉得是在日常积累中是比较容易拿到的，然后有一些小技巧，就是需要大家平时有一些分类收集文件的习惯。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你的名字，提到你的名字了。
哦，
就是不管是成立了一个工程小组啦，或者是获奖文件啦，或者是你被聘为什么培训师啦，任何提到你名字的东西你都得搜集出来放起来，分门别类，或者是按照时间顺序，对吧？
嗯嗯，
这是红头文件最能证明你能力的东西呀，最能证明你官方认证了你做过事儿的东西。
嗯，
这方面其实也比较难，因为你确实要做，而且得上头下发文件提到你的名字，对吧？
嗯，对，本来它就是一种认可了。
对，就是一种认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能自己创造的。
比如说
我曾经负责了一个比较大的工程项目，结果整个前前后后出的项目文件完全提不到我的名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下发的时候就没有成立项目小组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他只是说哦，今天咱们有这个项目， 但是没有提到参与项目的人。
哦，
就反正有这种情况出现，不管你是做了多大一个事儿，但是你要在工作过程中帮自己留痕。
这个怎么留呢？
我这个例子是我当时也是我自己在申请材料，实在没材料申请的时候，胡乱翻文件系统才看见我自己曾经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办理合同的时候，上头有个经办人写的是我的名字。
哦。
然后我就把这个合同办理系统里头的这一页截成图，把这个我的名字高亮显示打印出来。
哦，学到了。
因为整个界面里头这个项目的名称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
嗯。
然后在这个项目差不多结束之后，我依着这个项目又写了一篇论文，然后发表。
啊，
然后。
也就是说你干、
哦、
你做了一件事儿，现在是有两个东西证明你干了这件事。
可以佐证。
对，可以互相佐证。嗯，就是说能佐证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说明你这个事儿的含金量可能越高。
嗯，
可信度也越高。
对，可信度也越高。现在比如说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发表一篇论文，弄个专利什么之类的都可以通过钱的方式。但是就是在这种卷的环境下，大家都能买到这种东西的情况下，怎么能比别人不一样了？就是我也有这个专利，你也有这个专利，咱们怎么能 PK 出来了？就是要有互相佐证的东西。你哪怕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比如说专利这个东西，他这个专利比如说买过来的，肯定没在单位用出来，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想办法把你做的这个专利的东西能跟单位的东西跨上，然后让单位帮你出一个证明，你写一个说明，说你这个专利里头你负责了什么事儿，实现了什么效果，然后用户推广什么之类的各方面怎么样，然后让你的直管单位或者更上一级单位帮你盖个章，证明一下你这个专利是在单位用了的，而不是凭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同时基于专利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写论文呀。
但怎么觉得写论文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呢？在你呢？
论文发表也得发表在业内的那种相关杂志上，不要发表在那些七七八八的杂志上。这样的话，你三件东西互相佐证，你这个事儿差不多就成了。
嗯。
很多小 tips。
对，
我觉得这个也像是一种留痕，你发现没？就明明这事儿是我做的，但是我要怎么样让别人知道我是我做的，还能落到纸质上面。
我当时准备材料的时候回想，我做了那么多事儿，但从来没提到我的名字。然后最笨的办法就是我把我做过的比较大的几件事儿全部用大标题写出来，然后罗列了我的职责，我做了些什么事儿，然后让单位盖个章。
嗯，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
单位给你盖吗？
会盖，因为其实你是实实在在做的吧，又不是造假，对吧？
嗯，
哦，
嗯。
但是如果平时就有意识的去搜集或者就做好留痕，就可能真的到申请的时候可能就更方便，或者说更好收集一些。
对，就是雪峰说的这个意思。你平时就把这些工作做了，不用在你那个节点的时候搜肠挂肚的，然后
去回忆做了什么，
各种回忆，
有没有材料，
对，着急的去想。比如说你今年真的就做了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你觉得未来能用上，太小的事儿大家也要有个判断，太小的事儿不足挂齿，比较大的事儿的话，你就应该想办法，比如说下文件的时候你能跟领导说一说能不能提到你的名字，虽然你是一普六名字里头最后一个也算，咱慢慢往前靠嘛，对吧？或者是那个你做完这件事了以后，能直接就在那个时期那会儿就把这个证明开好。
嗯，
比如说你是一个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你是单位认证的一个培训老师，然后你这段时间可能被外派到其他单位，甚至是其他中小的地方去给别的相关专业的人去做培训。这会儿的时候可能让你去做培训没有正式的文件，但是你去了当地可以跟接洽的人商量一下能不能给你出个培训证明， 你来这儿做了40学时或者是2天的培训，然后大概培训内容写一些，因为你这个证明材料你写多点总是好看一些，然后让对方盖个章。
嗯，
现在都不是你单位的章了，是对方的章了，你这个材料
就更可靠了，
对，多样性起来了，是吧？
嗯，
对对对，是这样的，又学到了。
对，各位要是有走技术职称路线的小伙伴，我觉得可能杨宝讲的很多东西，我跟凡凡听来就感觉是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知识，就可能过耳朵的那种，但如果是有走那个技术职称路线的小伙伴听来，可能每一个点都是需要做笔记，特别是年轻的小伙伴吧，就还没有经历过，也没有听同事聊过，也没有哪个传帮带的师傅给自己提点过提醒过的话，这些东西可能需要你做一下小笔记，然后慢慢在你工作中去积累，真的到了那个时间点的时候，可能就省了很多事儿，或者说有些东西可能是没法挽回的东西。
我真的收集过有我名字的文件，我干过这件事儿，不是最后我得了一个那个省政府名义表彰的那个个人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其实那个文件超长，我跟你讲，但是我知道这里面有我的名字，所以我最后我在辞职前我干最后一件事，我去找我的就是专门管这个文件的小伙伴，我说快点把这个文件拷给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还干一件事儿，就是我应该在辞职之前到我们局办公室找我那个小伙伴，哎，快点帮我把你就搜我名字啊，这三个字搜出来之后，然后把所有有我名字的文件都给我拷一份。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嗯，但是我觉得是纪念意义，但是也有实际作用。
对，万一你某时刻需要用到这些东西，就用到了，因为你之前有搜集的习惯。嗯，然后大家也要了解一些自己业内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刊，虽然这些期刊不是咱们所谓的核心期刊，但是是标示了你业内的，比如说交通部啦，或者什么什么跟你这个特别相搭嘎的这些期刊，看他们的一些发表周期是什么，然后你就要依据这个发表周期去提前做好准备，你写好，然后同时比如说一年半时间，我常投的这个杂志是一年半时间才能发了，然后你就得算好一年半时间留足余地，然后能赶上自己评工程师评高工，对不对？否则你发一篇论文没赶上怎么办？然后同时大家又都很有钱，都愿意去，连自己都不写去买这些东西，然后你怎么能体现自己是自己做的呢？首先你的论文的内容就是你相关的，同时你又发表在了自己业内相关的杂志上，这就是能跟他们区别开来的。当然你也得有这个数量的这种论文，同时有这种对吧，因为大家也明白现状，就是卷。
嗯嗯，明白。
我当时因为投这家杂志投的比较多，后来突然发现，哎，对，突然说起论文这个事儿了，就是大家也应该了解自己单位可能有一些论文交流或者是论文比赛的一些文件或者是活动，要积极的去参加，然后不管参加了交流还是比赛，有成绩当然好，但是没成绩也要留痕，比如说你哪怕是个优秀奖，或者是你拿这篇论文去参加了更要留痕，这就是你论文之上的一个获奖。然后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了，就是我有两篇文章，比如说这个杂志是那个一年半才能发了，我因为参加了论文比赛，然后获了一个优秀奖或者是三等奖，结果这个论文比赛是跟这个杂志合作的，完了呢他半年就能发了，因为你获了奖了他会优先考虑直接给你发，然后半年你就发了，所以有一些小捷径需要大家去探索，
小技巧。嗯，很有用的小技巧，我觉得。
不是，你又不发论文，你拿来干啥？
我替大家记的笔记。
OK， 好吧，我们就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技术方面的这些话题了，就是技术职称啊这些，我们要不然也再聊一下，就是我跟师兄都有共同爱好的另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生活上，你觉得记忆最深刻的一段旅行经历是什么？
就是我背包客 以沙发客的方式去欧洲玩了一段时间吧，应该是。
啊，一段时间是多久啊？我对这个比较好奇。
就是我的20天加上大家帮我踢了个班，可能小一个月吧。
哇，玩了一个月，好爽！
果然是有探亲假的。
就是正儿八经的做沙发客吗？就是那种 share 一个地铺或者沙发那种。
是之前巧合知道的吧？然后下载了这个软件，当时当时因为我也自己租房子了，我在国内其实已经有招待。等于算 host 这些 server 的那个经历，然后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app， 然后它会大家会有互评嘛，对吧？你住了我家，会有个互评，然后我有了这些记录了以后，他们说就更好的出去能找着接收我的人，然后我就以此方式鼓足勇气出去跑了一趟。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印象很深刻，就是大概普及一下吧。沙发客其实是一个免费的住宿，它的理念就是交流，就是任何的交流，就是大家主要是异国文化啦、思想啦各方面的一些交流，以此去等于算换取是免费的住宿。它虽然叫了沙发客，但是一般比如说有空余房间、有床的也会让你住。甚至是一个家里头很空的一块地，如果你有那个睡袋，或者是他家里头可以，他家可以提供睡袋，你都可以，这些方式我都经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
其实我问师兄这个问题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精神状态有所结合的，就是我之前跟师兄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你表现出来什么样的一种精神面貌，它是对你的气场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影响的。对，我是因为当时跟师兄聊到这个，所以我想听师兄再聊一聊。
对，是因为我之前关键词也说了是个八卦的单位，大家其实不想听你单位有啥事儿，反而会想听你私生活有啥事儿，对吧？然后我让大家认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大家口口相传吧，因为感觉挺新鲜的，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出去什么之类的，让大家认识，大家一提起来可能首先先入为主对我的印象是这方面，喜欢旅行，喜欢跑，是这个，
就给了你一个非常 open 的人设是吗？
对，是，但其实我挺内向。刚刚雪峰不是问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就是这个东西建立在一种很信任的基础上去互相交流啦，或者是让你邀请你进我的家门去住在任何的地方。虽然这个 app 上有像淘宝一样的评级，就是说中评、差评或者是好评三个级别，但这都不足以让我体现就是说这个信任感。最让我体现信任感的时候，就是我真正出去的时候，别人对于我这个陌生人的信任。我在那个瑞典马尔默的时候，有一个我的沙发主，我到的时候他还正在上班，然后我俩不是在应该是 Facebook 上实时的聊天，问他情况，我怎么去他家。他说他现在不在家，在上班，然后钥匙在他身上，他没法给我，因为离他下班可能还有3个小时，我得在他在城市里头晃三个小时。他问我是想自己晃一晃，还是想先把东西放在家里头。我说我离你家好像也比较近，然后离他工作的地方也是走路就能过去的，然后他就让我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然后他直接就把钥匙给我了，同时给了我一张纸，画得非常清楚，我怎么进门，上到几楼，然后怎么开门，然后进去，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先回了他家。
对，
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惊讶和惊喜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信任能达到这种程度，可能有一个基础在，就是这个 app 上的整个资料和这个评价的东西在，有这个基础在，同时 上升到给你钥匙的这个幸运人、
嗯、
这个可能跟把钥匙藏在什么门口的花盆底下呀，然后什么那个脚垫底下还不一样那个是说明人家本来就觉得哎，我钥匙藏那儿没关系，这个钥匙是在人身上然后人给你，我觉得还是有区别。对
对，然后同样是在这个人家里头，我第二天起来特别晚，然后他要早上上班走，特别轻声轻脚的走了，给我留了一张纸条，给我准备了早饭，然后纸条上头压了一个钥匙，就是他自行车的钥匙、
嗯、
让我骑着他自行车去逛整个地方。
哇，不仅提供沙发还提供自行车
对，然后很清楚的告我说需要下午两点前把自行车还回来、嗯、然后他需
要
用自行车、
哦、
嗯，对，
哇好棒啊，
这陌生信任感很令人感动，经历的时候
特别感动。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很多我们在生活中互相的，不管是像刚才那种信任，还是说我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这个世界的更多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它其实都是一种很开放很积极很阳光的心态嘛。然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师兄在当时的单位上，他如果告诉别人啊，你看嘛，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然后我愿意用这种方式去旅行，那他在他们单位上可能建立起来的那种应该也是比较先锋，然后比较酷，比较有就是让领导和同事会对你的认知比较不一样的一件事儿，然后会对你有所帮助吧。
嗯，对，反而我做这些事儿是我认认真真做技术之前、
啊、
然后他们会认为我是这类型的人，可能对技术没那么钻研，
本来觉得你是文艺青年、
嗯、但后来开始钻研技术了以后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嗯
嗯，
好吧，
好、
嗯、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传统环节，就是我们上一位嘉宾、
嗯、
时间已经有点久了，因为中间跟了很多期特辑吧，算是给杨宝留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现在流行这种说法嘛，就是叫做人生的轨道和人生的旷野。在你看来，你觉得如果是你哈，你现在在轨道的话你会怎么过，然后如果是在旷野的话你又会怎么过呢？
嗯
嗯，我认认真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嗯、
我还是就是想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从不那么庞大的一个角度去说说我自己的理解、
嗯、
也感觉能扣到我之前说的一些内容、
嗯、
就是我认为每一个职场都是旷野，而轨道也只是旷野的一个部分，
嗯，
而且不止一条、
嗯、
哇，而且这个意境好棒啊！
就是身处旷野的我需要去探索我可以有哪些轨道。
嗯，
就是比如说就咱们刚刚聊的，你很懵懂的进入了一个体制内工作，我觉得就是进入了自己的这个旷野，因为你啥也不懂，然后各种培训啦考试啦干活啦，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文件说你是助理工程师了、
嗯、
然后你才发现你原来的头衔是技术员或者是实习生，
嗯，
然后你才发现你已经站在技术职称的这个轨道上了。
嗯，
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可能我就是自己不想连偏哈，可能因为一次选举投票你又被任命了，然后你现在脚踏两条轨道。
哦，
我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自己的状态是懵懵懂懂的状态的时候感觉是在旷野上。然后你可能能看清楚一条道，比如说技术职称这条道或者是行政职务这条道、
嗯、
你慢慢发现有这两条道、
嗯、
然后可能你也站上了，然后等着你的经验多了的情况下，你发现可能在这个领域有别的道路别的轨道。
嗯，
就是说与其这样被推着走，为什么不在某个时间段就把这两个轨道先了解清楚，因为这两个轨道是既定的很清楚的两条轨道。
嗯，
就是我很后悔自己为什么没很清楚的把这两条轨道搞得很清楚，然后你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探索你这个旷野里头是不是有别的轨道，或者说的更多一点，你是不是有能力去往另外的旷野去探索更多的轨道。
哇哦，哎，我觉得好有意思啊，就是这个画面就看上去特别的错综 但是缤纷，就它不是一个说因为复杂而不敢去探索的路。
对，因为就是我这些所有的分享，就是感觉回头看自己所有的工作，
嗯，
你太懵懂了，你后知后觉的太晚了。你如果要懂得早一些，嗯，你可能有别的更多可能性。比如说咱们在大学的时候，可能有就业这条路，有读研这条路。说实话，我找工作之前确实在准备考研，
嗯，
因为找着工作了，我考研的心没了，结果考研的这条道断了。
嗯，哎，咱俩一样。
嗯，所以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你身处一个旷野的时候，你要很清楚既定的有几条道，了解清楚了以后，你才有可能性去探索自己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杨宝对轨道和旷野的理解好不一样啊，就跟我了解到的，不管是看到的一些文章，一些人的故事都好不一样。就在他的定义中，旷野或轨道不是所谓的人生既定轨迹，或者说人生的在面临无限选择的时候才叫旷野。就对他来说，就是当你没有找到明确的路的时候，你就是身处旷野。当你找到了某一条轨道之后，你还是身处旷野，你还可以去发展别的轨道，而不是我在一条轨道上，我就只能在一条轨道上就跟着它的既定轨迹往前走。而是对他来说，我就是身处旷野之中，我找到了一条又一条，可能再一条的轨道，然后至于这条轨道我了解它之后，我要不要在这条轨道上行走，那个可能是选择的问题。
而且你看它的这些轨道并不是说我相互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有可能，你看，我的高级职称有可能是跟我的公众号有关的，虽然我把这个定义为不同的轨道啊，我不知道这样你觉得合适吗？
对对对
对，然后有可能你的就是做沙发客这件事儿，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短的或者一个很精彩的一条小轨道，但是它对你的后面的可能也是有一些相辅相成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好奇妙。
对，让我想起来咱们之前一位嘉宾，就是因为自己在职的时候做了一个公众号成了爆款，然后自己辞了职，有了这个自信去辞了职，不是发展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吗？其实确实。
哪个嘉宾啊？
咱们之前有一个类似嘉宾，就是不是公众号，是写画漫画的吧。
啊，对，乔小通。
Oh. 嗯。
好吧，那要不然再问一下我们师兄，给下期嘉宾留一个什么题啊？
我不知道这个题复杂不复杂，但是你们俩考量一下哈。
说，
就是因为是我面临过的问题，然后我应该是做了错误的选择，你们应该知道了以后就懂了哈。我念了以后，就是大家假想一个情况，你入职的若干年里面，领导两次向你伸出后备干部的橄榄枝，然后你都直接拒绝了。当然，他也肯定问了别人，但这个部门就一直没有后备干部。这个时间线来到几年后的一次干部的民主选举，然后你高票脱颖而出，你会答应吗？你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
凡是我不答应。
就像雪峰说的一样，这个 I 人正常情况都答应了，因为他可能当下的思考里头都忘了自己曾经两次拒绝过。
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人家都已经把你票选出来了，你有什么选择呢？你还有余地吗？
对，
嗯，
对，都不是说领导看见你有能力，私下先跟你说去让你当，而是一群人把你选出来了。
嗯，但如果师兄这么说，我把它假设成为其实就是有选择余地的一道题。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希望下一期嘉宾来回答的时候，他就是能说出你对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认为他可能会有什么样风险，以及你面临了什么样这个选择，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利益，然后。最后综合评价你会怎么考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道题。
对，是，嗯，我就想看一下别人就是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去想，怎么去思考的。
好的。
因为我当时想的太简单，可能或者怎么样子。
但是人生经历嘛，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是人生经历，
对也是经历，错也是经历。
对。
而且这个对错也不是绝对的。
但是确实，但是我现在确实遇到挺大阻力。
有所耳闻。
对对对，这事儿虽然不能在这儿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师兄啊，在接下来不管你遇到什么样情况都越来越好，然后做好一个你自己心里面满意的选择。
嗯
嗯，师兄加油，
大家都加油。
好，
那我们要不今天节目就聊到这里。
来日方长。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欢迎各位听众小伙伴啊，记得如果想到我们的听友群跟大家聊天的话呢，就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号房号3310的全拼啊，我们就今天聊到这里，大家再见喽，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